本节目由 Bell & Ross 赞助播出。 Bell & Ross 将高级制表理念推进一步，推出限量99指的 BRX3 Micro Rotor 微型自动盘腕表，半镂空的机芯设计，机芯厚度只有9毫米，金属甲板纵横交错形成网格状，以磨砂及抛光交错呈现的机芯做工完美无瑕，在光影照射下呈现层次分明的质感，专为品味独到的收藏家与钟表爱好者而生。
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镜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镜好听与镜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镜表志》。那我是镜周刊精品组记者 Chris， 在我身旁的话是 YouTuber 表哥学良，学良哥。
哎 ，Chris 好，镜表志的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一集我们要来聊的呢，应该就是近期表谈热度最高、讨论度最高、最红，甚至已经红出圈的钟表大师，就是 Swatch 跟 AP 的联名表 Royal Pop。那到底它为什么这么红？又到底说为什么这两个品牌要在可能大家跌破眼镜的状况之下去做合作？那这一集就请到学良哥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好哦，
好，那我们还是得前情提要一下好了，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听众可能没有关注手表的听众们，我们还是要跟他们介绍，对对对，跟他们解释一下，说这两个牌子个别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一下好了。Swatch 这个品牌可以跟我们快速介绍一下 Swatch 的历史。
OK， Swatch 这个品牌它就是世界上三大钟表集团之一的 Swatch 集团之中的入门平价品牌。从所谓的石英革命，因为早期都机械表嘛，那当初1969年石英表诞生之后，其实对瑞士的制表产业影响非常非常大。在短短几年之内，瑞士的制表业倒的倒，收的收，被并购的并购，所以呢，超过一半以上的品牌全部都被就是消失掉。那这个时候瑞士政府就觉得说，哦，这事情太严重，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就找来一个财经专家，就是 Swatch 集团的大家长，就是劳海耶克。那他当然已经过世了。那他虽然财经专家，可是他很有品味，他很知道怎么操作。那当时呢，他就把这个瑞士还剩下的这些品牌全部收购，其中包含浪琴啊、Omega， 还有后来的布朗胖等等。那包含天梭。那其中呢，当初他的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因为当年石英表为什么会打败机械表，就是因为像手机改朝换代嘛，你从 mobile phone 改变成所谓的 smartphone， 为什么？因为它的功能更强大。
对
对，那当年石英表也是一样，因为它的精准度更高，而且非常便宜，所以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原本戴机械表就不戴了，他就改成买更便宜的石英表。那当时呢 ，Swatch 集团就是海耶克先生呢，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说，打不过他就怎么办？
加入他，
就加入他。所以他就开始研发所谓的石英表。那因为当时天梭有两个工程师，他们就跑来找海耶克先生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制程，就是所谓 System 51，他就用最简单的一体式的表壳，最少的零件，做到最精美然后最便宜的石英表。
对，
也就是后来的 Swatch。 那 Swatch 一出来之后呢，因为它价格非常便宜，而且呢它款式非常的丰富，那再加上说它最厉害的就是说，它当时就是用所谓潮牌的概念来经营这个品牌。这边我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哦，在西门町，我们如果大家有经常去那边逛，你知道万年大楼，
嗯哼，
那边有好几家表店，那门口那家表店叫群峰。那有时候我去跟他逛街聊天，我就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当年那个 Swatch 正热的时候啊，
对，
他每天开那个铁门拉起来，做一件从到铁门拉下来，一整天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盖保卡，就是盖保卡，盖保卡，
卖到这样子
就对，就卖到翻过去。因为当年 Swatch 不管是种类，或者是呢它联名题材，那多到爆炸，每个礼拜都有很多很多很新鲜的题材，那就会让你买的第一只想买第二只，甚至每个礼拜都会想买。
是，
所以它其实就是表界最早的潮牌。
嗯嗯嗯，
那因为这样的操作，所以让 Swatch 当年就大爆红、大成功。它短短几年就卖了5亿只。当年我印象中，在那个 纽约的克莱斯勒大楼还挂了一个庆祝的布条，就庆祝他突破五亿只。所以因为有了 Swatch 的成功，他就赚了第一桶金。
对，
所以才把这个资源呢再拿去拯救其他的瑞士品牌，才把整个瑞士的制表业重新制作起来。
对，
那所以 Swatch 他在业界他的重要性在于说什么？他其实就是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潮牌概念的钟表品牌，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当年瑞士制表业的救星，
对，救世主，
对，救世主。那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1990年代应该都买过很多的 Swatch。
对，好，那讲完 Swatch 的话，那当然就是 AP。
对， AP 如果你现在找说业界里面三大最受欢迎人气最高最好卖的品牌，那当然我不举谁了，可是 AP 一定在其中。
对，绝对，
它绝对是人气度一定是最热门的品牌之一。那其中 AP 最热门的表款是什么？就是
Royal Oak
皇家橡树，这是毫无疑问。那1972年这是由当年这个设计大师制表大师 Giorgetta 大师所设计嘛。那其实当年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表真的太不所谓的高级表，对，因为当初
高级运动的，
对，高级运动表，因为当年呢没有这种所谓的不锈钢运动表这个类型。那其实当年 AP 它就创造这个类型，但总之它的造型就是非常独特，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所谓多边形的表，同时它还有把这个螺丝做在表圈正面，所谓的八角造型，八个六角螺丝。那当然它上面还有很多比如说颗粒纹啊之类的，或者像双排扣的表带，当初造型真的非常独特了。所以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会那时候接受度蛮低的。
对，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它就突然变市场主流了，因为我们知道时代在进步，美学跟这个喜好度也会随之改变嘛。那经过这二三十年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后，它已经成为现在表界最热门的运动表之一了。如果你要挑三大，它绝对在这三大之中。那即使在 AP 这个品牌之中， Royal Oak 也是独占鳌头。对，甚至可能在销售量曾经有一度高达八成，对，它的主要营收都是靠 Royal Oak。
我们快速讲完这两个牌子的历史之后啊，我们在介绍表款之前还是要来回顾一下了，因为这一次的合作虽然大家都说是破天荒，是什么哇史无前例，可是其实 AP 跟Swatch 集团其实老早就有渊源了，对不对？
一直都有若干的渊源，包含像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前几年2018年近代的话
对，
其实 Swatch 集团也有跟 AP 合作共同开发了一个叫 Niva Chrome 的钛金属油丝，
是，
对，钛合金的油丝，哦，诸如此类，所以他们的合作关系都是持续在运作的。对，
那如果回到Swatch 本身的话，其实这一次跟 AP 的合作，马上会让人想到的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他自家集团自己姐妹牌就已经开始合作起来。那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有耳闻啦，就是 Swatch 跟 Omega 合作出来的那个叫 Moon Swatch。
对， Moon Swatch
那个一推出也是
一波热潮，
一波热潮，
当初也是一样，其实 当初第一次 Moon Swatch 上市的前一天，我其实也去西门町，因为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
那确实它真的就是大排长龙，就已经排到就是到武昌街那边去了。
对，
那个跟盛况其实跟这一次差不多，而且当时不是只有台湾是这样。
对，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只有亚洲人才能排这种，
对，
买表这是嘛，
排队，对啊，但
是我看了一下，哦，包含纽约、德国什么，哦，其实各大城市只要 Swatch 专卖店门口都是全部都大排长龙。
对
对，那之所以会造成这个现象，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Moon Watch，哦，这个所谓的登月表，超霸登月表，它当然1969年跟着太空人所谓登月任务的时候戴在手上嘛。但是呢这个故事本身呢，它就造就了这个所谓超霸的历史。
对，
因为当初它是 NASA 在市面上寻找各种表款，然后经过测试之后，它不是说像那种品牌合作，而是说它真正做了一连串的严格测试挑出来的，千挑万选。所以 Omega 它的当初就是因为有这个登月任务，所以再一次印证了它的精准的性能跟可靠性。所以对很多的表友来讲， Moon Watch 登月表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跟性能意义的一款表款。
是，
对，
然后后来就坐在 Swatch 的 Moon Swatch 上面，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让这个热度，应该说让它的知名度我相信有更大
开。那比较有趣的是说，为什么品牌会想要有这样的合作？那因为呢，当然对 Swatch 来讲，它本来就有各种联名，它开放给各式各样的品牌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设计师艺术家。
对，
那 为什么会跟 Omega 合作？我想当然这个第一个是往内互打嘛，
对，
因为集团企业之中的品牌整合，当然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只要海耶克先生说可以 就可以，
对，
没有什么限制，没有什么 阻拦。那问题在于说 Omega 为什么要降低身段，你要讲降低身段，或者是说我跟我的兄弟
姐妹 对姐妹牌
一起合作，为什么需要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钟表产业它是一个长长久久，它是一个百年大业，它可能很多策略都是30年50年以上。那所以我今天 Moonwatch 我现在卖得非常好，可是你怎么知道20年后的钟表市场会是怎么样？所以它就是开始布局下一个世代，所谓的这个 new generation 嘛，年轻世代，希望说年轻人他可能还没有经济能力，可是他借由 Moonwatch 看到了说，哦，登月这款表
是
造型这么帅，他的故事这么有趣，那你就进一步想要说，哎，那等我稍微存一点钱，我就要进一步升级去买一只真正的 Omega 的登月表。
对，
他的策略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对 Swatch 来讲本身就会卖嘛，对，可是对 Omega 来讲，他除了能卖之外，他还有很重要的行销意义。
总算要来切入正题了，
是
就是这一次联名的Swatch 跟 AP 联名的叫做 Royal Pop 系列。
Royal Pop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特色好了。
这个系列特色，那首先第一个它其实就是 Royal 跟 Pop 这两件事情。那 Royal 当然就来自 Royal Arc 嘛，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设计特征，比如说这个八角造型，八个这个所谓的六角螺丝，以及呢面盘的格纹，
对，
这些基本设计都可以在这只表充分看，就是你第一眼就看得到，这个
就是皇家橡树，
皇家橡树嘛，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一个 pop， 它是一个 pop art，
对，
是充满街头，充满这种缤纷亮丽的时尚风格色彩的，所以它总共八款不同的表，它其实是颜色非常非常的缤纷。而且令人觉得最意外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前几天还没开卖的时候，其实官方就用各种方式在宣传。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比较有趣，
对，
他那个整个流程大概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发了一个 teaser， 是只有一个声音 clack 的声音，
对，
大家那时候还不以为然，想说可能要发新表了。
嗯，
再隔两天正式的官宣出来，就是他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手表的画面，而在第二支的预告影片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开始用 AI 在跑图了。
那很多人就在猜说，到底会是怀表
对
还是腕表？
对，因为第一支影片里面有那个吊绳，然后大家就会猜说，哎，有吊绳的话，该不会是怀表吧？
对。
然后后来确定是跟 AP 联名以后，大家就马上又把什么 AI 图开始在做嘛，做手表出来。
其实前几天就在它上市前几天，就有朋友来问我，
嗯哼，
你觉得是怀表还是腕表？还蛮多人在问，所以其实有蛮多内行人，真的他就会开始很多联想，
对，
因为有些人他是对，比如说 AP 或者是对这个所谓的 Swatch Pop 的历史是有点研究，他知道曾经有这样类似的东西，
对
对，但是可能对很多圈外人来讲，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是个怀表？
对，
即使是 Swatch 或者 AP， 照理说应该是推出手
表
啊，戴在手上才对啊，
对对，
所以可能就会有这种期待跟想象的落差，
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出一般腕表，又太普通。
嗯哼，
所以怀表确实也是一个有趣的策略，因为怀表不它并不是只是所谓的怀表放 pocket watch 放在口袋里面，它可以当成项链，可以绑在包包上面，
配件，
对，所以其实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表界其实有很多台湾表界其实很厉害的收藏家了，那其中有一位我想大家都认识，你应该也认识，但是我不讲名字，有一个这个表友的太太，对，他当天开卖的第一天他就包牌了。
没有，他包七只，他包七只，
他包七只。
我有算了一下，
你有认真算，包七只，然后他就开始跟各种包，爱马仕包、Chanel 包，就搭配。
对，
其实我觉得，超美的，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对，因为你戴在身上还没有那个感觉，可是你搭配那种名牌包，那个氛围就完完全全达到这个所谓 pop 的概念。
正式公布，它就是一只怀表，一只带有八角壳型 Royal Oak 造型的怀表。
对。
但它其实 Pop 系列在 Swatch 里面还有，就是它之前最早的时候，它的 Pop 系列其实是可拆卸的模组，所以它就做这样子的结合。那一只是一个带有吊绳，
对，
然后你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可以
放成桌钟。
对对对对，它目前的话配有的话是一条，我记得18公分。 还是16公分的一条挂绳、
嗯、
然后再来的话它接下来会再出了两种不同尺寸的挂绳之外、嗯、它还会有一个桌中的配件、
嗯、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利用那个 POP 系统它的快拆系统把它拆下来以后放在桌上当桌中。那细节的规格我再跟大家讲述一下好了，它搭载的话是 System 51 机芯，
就是我刚才提到在1983年的时候最早就是天梭那两位工程师的这个概念、
嗯、
但是当然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时候的机芯，而是前几年我们知道其实 System 51 我手上有一只嘛、
嗯、哼哼，
它其实当时就是利用这个技术，
对，
而且把整个所有的技术全部升级，
对，升级了机械
机芯，对，机械机芯它当时总共就15个专利技术、
嗯、
包含它动力储存来到90个小时、
嗯、哼
哼，这已经比一般的所谓的我们常见的机芯的动力储存都来得更高，
对，
而且最厉害的是它是自动组装，全部都自动化，
嗯，
对，那当然它就可以快速生产大量制造，
对，
但是却保有一般机械表的精准度，
对，所以它装载的话是 System 51 机芯，但是它是首双联版本、嗯、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普普艺术的印刷风格，八款都不同颜色，
是，
然后表壳的部分的话是用它 Bioceramic 就是生物陶瓷材质，那另外的话哦，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提的规格、嗯、是它的正反两面的镜面其实都是蓝宝石水晶
、嗯、
对，其实这在过去的 Swatch 里面相对蛮少见的，因为
蛮少见，
我有问了一下他们内部的人是说他们之前的可能像
一般都是亚克力玻璃的，
对，
就是比较价格上面成本的考量，
对对对对 对、啊、可是在像之前 Blancpain 联名的那一款、嗯、50群系列，
嗯，
它上面的厚底盖是用蓝宝石水晶，那这一次的话其实就下更重本、嗯、它前后都是用蓝宝石水晶，我的猜测应该是说因为毕竟它作为 一个怀表配件、嗯、会撞来撞去的、嗯、那这样子的话会让它的玻璃比较不容易损伤，
对
对，所以大致规格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念的这样子、
嗯、
下一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开卖当天好了，因为这一支就如同刚刚其实前面徐安哥有提到、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卖当天非常非常夸张，
对，
排队人潮，
其实它在开卖的前一天就5月15号当天晚上其实我也在西门町、
嗯、
我就是想要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状况，
对，
但事实上那一天呢、啊、它其实是排队是蛮有秩序，就是这些都是专业的排队家
啊，对了，其实就是黄牛嘛，
是，但他们其实都知道规矩，所以其实他们会把中间的通道都留下来，
嗯哼哼哼，
排得非常整齐，
对，
那有的人已经排了5天了，所以全世界在当天开卖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爆发蛮多的纠纷，
对，其实有纠纷了， 对，
对，
因为甚至他们后来马上隔天就官宣了，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讲到钱就伤感情了，因为当然这些专业排队家他们其实也都是为了钱来排队的嘛、
对，
你说他到底对这个表懂不懂，他们其实不懂，他们就是可能今天我排的是 AP Swatch， 明天我排的可能是 Nike，
对
对，他们是专门以这个为生。
我觉得补充一下跟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黄牛户，我讲一个我知道的价格好了、嗯、就是一开始的话有喊到大概50000吧，他定价也是13000以内、嗯、大概12000到13000左右，
其实因为他没有一个真正公定价了，
对，
所以这种所谓的溢价都是随便喊的，
对啊，我知道的话大概就是50000啊，当然是3-4万都有人在开，我看到很多人在开，
是，
所以这也是
50000的来，甚至最夸张的到10几万都有了，
对，
十几万台币都有，
所以
因为它定价其实就是大家知道嘛，10000多，
对，10000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夸张的排队人潮，
嗯，
然后一部分是对了，一部分是黄牛，
对，我想主要原因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从之前的例子证明说它肯定是有市场、
啊、对，
因为之前光是当初
Omega
跟 Swatch 联名这个 Moon Swatch 推出来的时候那样的盛况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
对，
那这个时代就是你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一发生就是透过网际网络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
所以因为前面有这个例子在，当然 AP 的声势绝对是比 Omega我们不要说更高了，但是它绝对是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力，
对
对，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想象，就想说啊，这个东西一定会
更热卖，
更热更热， 对， 对，所以当然它的排队绝对只会比当初 Moon Swatch 更胜一筹，
对
对，那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对，
所以之前 上一次 Moons Watch 的时候，我印象中它是前两天才开始排。
对，
那这一次前五天就已经在布局。
然后刚刚提的那个，哇，全世界有的暴动，出动警察，超级夸张的。
是啊，是啊，
哇，那个还是奉劝大家了。所以下一个我要讲就是说，其实大家要冷静一下，
大家要冷静一下，
因为它其实不是限量，你知道吗？虽然说我好，我讲一下目前已知的好了，就是因为 AP 的总裁也接受专访说，他这一次是一次性的合作，所以他这次合作完以后，目前讲以后是不会再做了。但这个东西不是限量商品，所以它不会是什么啊，做个几百只几百只，一定都有机会买到。
是，
对，所以不急着这一时再买，因为好了，我是讲一个
这个你说的这一句话，就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说一定有机会买到，其实不一定。
对，哦、
因为首先当然以品牌操作来讲，我一定是保留一个模糊空间。
嗯哼，
譬如说他现在讲说我可能不会一直卖下去，
对，
但是他也没有跟你讲说他可能会卖多久
多久，
譬如说他说什么不是88个月，可能就八个月吧，
嗯，
但他也没有跟你讲说是8个月。
对
对，那当然他也说没有限量，但是我们知道生产限量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批次就是多少，
对，
那只有一段时间，所以总量其实最后是固定的，
总量
它不会更多。
对，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只有少数的量，
是，
对，
可是我还是不行啊，这是轩哥，我还是要奉劝大家冷静一下，
是要冷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还是如果相对其他一般款式来讲，他其实也是有一个限量的概念，
对，
只是说他是可能是所谓生产限量，
对，
但是也不至于到说啊，我可能就只生产5000只，
嗯，
我觉得应该上万只绝对是有的了，
嗯，
就是可能应该会尽可能满足到市场的某一个程度。
最后其实我想要来讲一下是关于这次 AP 跟 Swatch 合作，其实它造成的讨论度这么高，不光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它的两个品牌的历史，或者说它的特殊性，
对，
其实，你知道网络上有一派，就是当它确定，要联名的时候，其实网络上已经有正反两方非常非常激烈的评论，或者是说非常极端的评论。我记得没错的话，当然好的部分就是说，开玩笑讲，我终于可以入手 AP 了，
对，
或者是
说这是我离 AP 最近的距离，
对，我总算可以买 AP 了，或者是说，他们真的很喜欢这种看起来好看，然后它作为配件，那甚至我听到目前为止有一些feedback 是说，其实女生蛮喜欢它的，因为很多女性消费者其实他们，你说他们对手表可能相对之下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是在这一次上面，他们作为一个配件拿来挂在包包上，挂在什么就好看，
对，
就特别。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有破圈，
对，出圈，
出圈，突破原本这个同温层，
对，
因为腕表这个圈圈，老实讲，其实这个圈圈很小，
对。
台湾因为我自己在经营 YouTube 嘛，
嗯，
我大概有在关注一些社群媒体，其实真正核心每天在看表的人我觉得不会超过10万个人，
嗯，
就是真的很核心很核心的这个圈圈外面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利基。
对
对，
好，那刚刚讲的是好的那一块，大家赞赏他这一块，可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所谓钟表圈里面，批评那一块就更多了，
对，批评就很多，
因为大家最常听到不外乎就是AP 自降格调啊 ，AP 完蛋啦、啊，对，就我转述啊，没有别的意思，但又或者是说什么讲的更激动一点，可能就是说啊，你干嘛买这个工业垃圾，
就觉得品质可能跟 AP 有很大落差，
对 ，quality 不够，或者说它就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插出去讲一个小题目，就是其实钟表的联名啊，其来有之，不是现在才有，其实很一直以来在钟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联名，你只要能够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互补，都可以创造出新的火花。
可是这我觉得学长跟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骂的要，就是这次大家都在骂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冲突点，因为我们对 AP 就是刚才提到的嘛， AP 是一个很 niche 很
金字塔
最顶端的，一般人想要拥有一只 AP 甚至想要拥有一只皇家橡树是这么的困难，
对，
可是 Swatch 刚好相反，它是在
人人都可以入手的
最入门的价位，而且它是潮流，它是大量生产快速消费，对，这两者的属性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冲突点就在这里，可能大家都觉得联名就是要门当户对旗鼓相当，
对，
那为什么两个落差这么大，但我觉得当然我今天站在 Swatch 立场我绝对是欢迎嘛，你那么高的这个 最顶端的品牌要跟我合作，我肯定是举双手赞成，因为光是卖就卖不完。
嗯哼。
但是问题就在说，那 AP 为什么要跟 Swatch 做联名？那一样跟前面讲到的 Omega 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第一个是他培养未来的 AP 的消费者。你今天可能我大学生，我对这些精品品牌完全没概念，可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在戴 AP Swatch 超酷的，
嗯
，AP 哇，八角形，为什么跟我一般表都不一样？
对，
那个格纹那么精致，他就想说，那我以后一定要买一只。他就透过这个认识到 AP， 认识到皇家，他就想说，那我以后一定要买一只皇家橡树。对，这是为未来培养他的新的客人。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钟表品牌、精品牌都会有很多行销，不管是实体的活动，或者是呢一些就是媒体的广告，或者各种广告类型等等。那一样，我今天譬如说我花一亿去做媒体的广告，它能够达到多少的回报率其实是有限的。可是我今天办这个活动，这个联名，我跟 Swatch 的联名，你看它第一天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成功了，
因为全部那个名字跟刻印在脑海里面，
对，刻印在脑海，让所有不管是你真正喜欢表或者是不喜欢表，从来没听过 AP 的人都整个就热起来，这件事情就达到一个非常巨大的行销效果。
对我来讲的话，我不会这么严肃去看说网络上这些批评说，啊 AP 降格或什么之类，因为对我来说可能 Swatch 一直以来都是配件。
嗯，
那先回来讲这个点好了。对我来讲这个合作，
对
它的 TA，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它 TA 本来就不是给原本就在玩手表，原本就在追那些什么，我拥有 AP， 当然有，我相信拥有 AP， 像你刚刚提那个，
对，就像你像你说的，其实他沟通对象不是 AP 的表友，他沟通的是一般人，
对，而且甚至是本来没在碰手表，
本来没在碰手表的，
对
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只要能够达到这个行销效果就 OK 了，
对。
但事实上 AP， 我觉得他也是充满了，他其实也是对很多事情抱持一个开放态度的品牌，
对，
所以像之前他也跟一些异业做合作，譬如说之前有 Marvel 的联名，
对，
就是黑豹蜘蛛人，其实那个行销的效果也非常好，
对
对，而且那个我觉得啦，绝对不是针对本来拥有 AP 的人，
是，
对，
我相信。
那第二个就是他之前还有跟 COS，
嗯，
就是潮流玩具的设计师的合作嘛，一样，他也可以达到另外一圈的人，创造出另外的行销效果。所以他其实从他过去的一些作为来看，你可以发现说他其实是很愿意拥抱新的族群跟新的可能性的。那因此他跟 Swatch 他本来就有这样历史渊源，今天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理解。那所谓的潮流潮牌其实就像我们去冲浪一样，你站在海里面你就是想要被浪那样冲起来那个快感，
对
对，所以一样对 AP 或者对 Swatch 来讲，虽然说价位差很多，可是他们都想要被满足，想要被满足的那种就是一个话题冲过来，我站在浪头上那种感觉，我就是爽，
对
对，所以能够在你能够买到 AP 的人，你一定有你的相对的财力，但是你要能够买到 AP Swatch 的人，他可能不需要的是财力，他可能需要的是你有那样的耐性，或者你愿意去排队，甚至可能就一万多块多花一点点钱，就能够被满足，不管是一万块的满足跟一千万的满足，我觉得都是一种满足。
嗯，
那就是玩表最核心，就是你只要快乐，我觉得就达到你的目的。
好，那就是学阳哥这次的分享，
谢谢 Chris。
好，那就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是进表志，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